谢谢敬拜团队这么美好的诗歌哈我想站在这里的服侍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哈，没有一个是人做的，所以非常谢谢他们。有一位年长的牧师，有一天他到一个咖啡 shop 咖啡店里面去呢，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在带领另外一个朋友在那里读圣经。然后简单的介绍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呢就跟这个年长的牧师说呢，他正在预备自己要全时间来侍奉神做牧师。那这位年长的牧师呢，就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哈，并且我想这个拥抱有很多层的意义哈，并且给了他用约书亚第一章来鼓励。那这段圣经呢有三个应许啊，我念给大家听，应该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都是余牧师常常在平常的时候就常常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啊，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记不记得啊？这三个大家应该都很能耳熟能详哈。那我就从这个小小的故事呢，我就而且也最近的各个教会团体呢都在讲传承。那我们教会呢这么多年来就非常注重属灵生命还有侍奉的传承啊，那现在呢更是要借着再次的出发，把那个15年前买的这块地呢完成它的建造，不管是内的还是外的哈，我们都希望能够神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而加快脚步的希望能够看到下一代的兴起。我想这个我们最近大家应该不会没有被stirred 啊，没有被没有听到。那这个传承呢，不是只是外面产业的传承啊，也不是我们敬拜的礼仪的传承，也不是只是多少的会众啊，教会侍奉的结构等等要传给这个我们传了接下去大家要继续做，我们就叫做传承结束了。那除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在圣灵里的经历等等的传承是一个不可少的之外呢，这个光讲这两个就已经教会就已经做不完的事了哈。那侍奉的心态、心愿、态度、金钱观、世界观、口舌、受割礼待人接物的小节，都在我们的传承的里面。那这些看似大小不一的教导哈，最难传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最难传的就是那个 why，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不能那样子做。所以不要小看了约书亚要承接这个他的这个摩西所告诉他的这个使命还有他的范围哈，从意向使命到读经灵修待人接物都要有传，而且要有成。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哈，在我今天开始今天的聚会之前，我很想跟大家，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需要有传也要有成。我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读圣经，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呢一定要记得神的话，主的话呢是灵又是生命，对不对？圣经当然是知识，因为我们读进来我们就认识了，对不对？当然是知识，但是呢它是有生命的知识，是供应生命的粮食，所以它本身这个主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活的，是产生生命力的。所以要改变我们老生命，所以这个主的话一说出来呢，要改变我们的老生命，成为我们的新生命。那穆迪呢曾经说过，就是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的，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所以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在读经文，有不同的人在带领圣经不同的小组在这里，我们用一卷一卷的书我们在这里读经文，不要水船过水无痕，好，这个而是真的产生那个话语的能力，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这是我们教会的传承，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我们教会的传承。第二个，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在基督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在基督里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他，所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里面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那这个圣灵呢，他是神，对不对？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只是很表面的知道而已，但是呢他，我们对于做这个主观上面的经历却非常的贫乏，所以我们并不是，我们常常是做基督徒而不是活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传承很重要的。在周六早上呢，我们在追求聚会这个追求聚会里面，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选项，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侍奉的话，我们一定要向神求，我们里面非常迫切的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我们要从洁净自己到顺从圣灵而行，然后到从被圣灵充满到满有圣灵啊，这个是我们的侍奉才有可能越来越成熟，才能可能符合山上的样式，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于牧师在这里讲山上样，山上样式不是我们说说谈谈的，不是我们研究来的啊，山上的样式乃是需要有圣灵的启示，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来回应神说，是的，神啊，这就是我们所要在其中有份的。那这个不是，如果不是属血气的人能够明白，阿们吗？呀，我们属血气的人花再多的功夫也没有办法能够明白那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传被圣灵充满的道，也要有人愿意承接这个传圣这个圣灵充满的道，而且我们要被圣灵引进呀。圣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就是把我们带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出来啊。最后一个例子我就讲一下啊，待人接物哈，除了这个读圣经哈，要被圣灵充满以外，我们待人接物的小节，那如果很多时候呢，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得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让很多人产生一种怕服侍的一种心态。那华里克牧师哈 Warren Wisby Rick Warren 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在一本小书里面，他讲，他说你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因为某一群人喜欢你的话，另外一群人就会对你不满意，即使神也没有办法讨好每一个人。所以呢，你要做，想要做甚至连神都做不到的事情呢，就很愚蠢了啊。因为他写书，所以他可以讲得很直接，那我就可以引用哈。那主耶稣呢，他自己也说，我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那我凡我所做的都是父要我做的，所以我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的父他要什么意思，我自己来做，对不对？那保罗呢自己也说，他说，我现在呢是讨人的喜欢吗？如果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如果再讨人的喜欢呢？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因为你是谁的仆人，你就要讨谁的喜欢，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压力的来源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要讨人的喜欢。但是耶稣亲自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要先讨神的喜欢，如果以他的事情为优先，我们的生活就简单很多了，是不是？我们的生活就简单很多了。我们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喜欢推诿责任啊，都是你叫我做的，都是他叫我做的。因为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讨好神很容易哦，哈，那个神是很细致的。譬如说我们在门口做招待的同工啊，我们在讲这个 LDC 的时候，我们有讲员分配讲员的照顾啊，我们每一个礼拜的音控啊，摄影的服饰啊，我们教导孩子啊等等，交差了事跟用心差别就很大了。好，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欢。所以感谢神，这几年呢，我们看见很多的各个岗位的同工们都在这些事情细微的事情上献上我们的最好。所以我想在我开始讲今天的这一篇讲章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开始有一点祷告好不好啊？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讲道其实都是我们传承的机会。主耶稣啊，你是这个教会的主，我们真的是大家一起同心合意来讨你的喜欢。主，我们求你把你的心意，把你在山上的样式，你要在我们中间所建造的到底是什么，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启示。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启示，我们就来做讨你喜欢的事，我们来照着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来一起，我们来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教会每一次我们在读你的话的时候都求圣灵在这里向我们来解释，圣灵亲自把那个是灵是生命的话说在我们的里头。主啊，好叫我们里面的灵也能够有反应，也能够有回应，我们能够说是的，神啊，这出于你的神的话，愿意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来，我们都把它当作粮食吃了。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堂信息的里面，孩子实在是觉得自己各方面的不足，但是主耶稣啊，你在这里，主，就求你来补上我们所做不到的。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六月底的时候呢，我在这里讲了用诗篇122篇讲了那个使我心欢喜的地方，我希望时间还不是很久哈，希望弟兄姐妹还记得。那诗篇122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人对我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我在这篇讲道里面呢，我讲到一个 hat 啊，讲到这个就让大家记得清楚。第一个讲到那个心，那个 heart， 就什么是神的殿，神的家呢？对我来说，神的，我提到神的家神的殿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呢？我爱我的神和我爱我的神和他的家吗？那这个诗篇122篇呢，是大卫所写的上行之诗里面的一篇哈。那他表达了诗人对这个神的殿的一个热爱，那他对他的那种兴奋欢喜还有向往溢于言表。所以当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吧，他的心就欢喜啊。我不晓得我们里面会不会常常有这样子的欢喜哈，因为他爱神，所以他爱神的殿，也爱神的家。那这个神的家呢，就是耶和华的他的见证的所在。所以呢，他能够说：“哎呀，你看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的可爱。”所以，我们一个爱神、爱教会的人呢，我们一定会喜欢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行动，在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这个诗人所关心的，并不是只是他自己来到这个耶和华的殿里面可以敬拜神，而是他注意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荣美，而他自己在其中是一份子。他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他 与这个城来认同，他对这个城他有一个归属感，这个城有荣耀，我也有荣耀，他兴旺我也兴旺，他平安我也平安，所以他把自己投入在其中。好，那这个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呢，一定也是一个参与建造，在参与在耶路撒冷建造的人。因此我们要来服侍教会。好，一个委身的人，一个委身教会的人，当他那样子渴望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建造整齐，成为一座整齐的城。第三个，我上次也提到这耶路撒冷城，这三节的圣经里面讲到一个见证，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话、神的喜乐、神的祝福都在其中。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城这样子的整齐、这样子的荣美的时候，在这整个世界失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座整殿落整齐的城，这是令人何等欢喜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盼望神的建造在我们中间呢，能够像一座联络整齐的城，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木材都堆砌得很工整、完美的连结，仿佛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整座城呢都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坚实，所以这座城呢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去单独的来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需要整座城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再说，好，就是说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必定也是一个一个爱神呢一定是一个爱耶路撒冷、爱神殿的人，一个爱神殿的人呢一定也是一个常常会为神的家来祷告、求平安、求兴旺、求福分的、求祝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讲这个122篇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这整段的经文，好不好？下一个 slide。 好，我们一起来读。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耶路撒冷，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放在第六节到第九节。首先我们要看到在这里有一句一个请求，就是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要为神的家和他的家人来求平安。耶路撒冷的意思呢，本来是这个平安之城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 City of Peace 是不是真的有平安。那因为神子民的缘故，跟因为神的名、神的荣耀的缘故，所以诗人在这里呼吁大家会众一起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那我们看到历史就看见耶路撒冷其实是失败了，对不对？圣殿被毁了，犹太人辜负了神的拣选，所以当日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远远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就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因为已经没有平安了。主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圣经上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是主耶稣对耶路撒冷这座城、这圣城中的殿啊，心里面的那个感动、感触哈。所以主耶稣呢，他一定也读过这篇诗篇，他也一定是为着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神的子民的缘故，为神殿的缘故， 为这个城求福。但是呢，也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拒绝了他，推他到城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主耶稣离开了圣殿，弃绝了圣城。如今这个殿和这个城呢，对基督徒来说早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和他的意义了，价值了。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座城里面，在这个殿里面被弃绝，神不在这个圣殿中，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不在这个圣殿中。那今天这个平安之城是一个最没有平安的城市。那在新约的时代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实质的意义呢，被教会来取代。所以耶路撒冷，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是一座有围墙的城，是一座与世界分别的城。那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耶路撒冷，也因为有他的同在，就有众人的聚集，有见证，有审判，有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而带进了平安和兴旺。所以我们也应当为着神子民的缘故，更应该为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来维护这个神的平安所赐的平安啊，还有呢，使教会有城墙，使这个平安能够，正式成为一个平安的所在。如果我们今天看见，在新约的时代，这是教会，这个教会呢是神所计划的，是神所经营的，是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城的话，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怎么可能一个爱神的人不为耶路撒冷？不为着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不为着教会来求平安呢？我们很容易就会说，哎呀，平安的居所啊，教会啊，你本来就应该 是平安的，我们祷告求你来让你能够有平安，有真正的平安。唯有神的城平安，我们才可能有平安，对不对啊？我们这些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唯有教会平安，我们才能够平安。所以我们盼望在这个教会的里面，神所赐的平安是真的成为这个教会的实际，成为众教会各地教会的实际。那这几个，这里面有几个平安，好，我给大家一点提醒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提醒。第一个是基督宝座前面的平安。今天因为我们跳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跳过第四节第五节，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哦，我们只喜欢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喜欢第六节到第九节，但是我们不喜欢第五节，因为第五节讲到那个审判的宝座，我们不晓得那个审判的宝座到底是什么呢，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要在审判的宝座前能够经得起耶稣基督的审判而得着的平安，这个是我们所向为耶路撒冷城所求的平安。什么是耶稣基督？什么是大卫的宝座呢？也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的宝座。耶稣基督的宝座要在教会中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顺服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这时候耶稣基督的宝座他的权柄就显出来，在教会的里面就显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觉得哎呀，圣灵真的是非常的恩待我们，好耶稣的同在那样子的丰富，在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的时候，突然呢，可能圣灵给我们一个感觉说，哎呀，主啊，赦免我，你的宝血遮盖，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有时候有这样子，觉得在圣洁的神面前，哦，主耶稣啊，我就想起我曾经在哪些事情上不讨你的喜悦，我曾经哪些事情上没有顺服你，我哪些事情上哦得罪了你，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一群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哎呀，听到他们的交通，听到他们的祷告，我们的里面也一样受到审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徒们的同在，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义他们的在神面前的那样子的忠心，那样子的坦然，有时候也在我们的里面来审判我们。 那这样子的审判呢，我们要能够经得起，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要因为一有什么，一有一些的，因为我们常常这个现在我们的文化就是说 don't judge， 对不对？ don't judge others， 我们很喜欢哦，我们如果被 judge 的话，我们就很不舒服。但是耶稣基督的宝座在我们中间的话，很就是很自然的，我们在他面前那个所有不属于他的歪歪曲曲的走在他外头的，哎，就自动的就被 judge 了。这个 judge 不是一个负面的，而是一个正面的，要把我们归正，对不对？要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要在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他来充满，能够没有任何的地方是不讨他喜悦的。那我们这个叫做在基督宝座前的平安。如果我们经得起他的宝座在我们前面，我们不逃避，让神的基督的那个宝座在我的心里面做主，那这个时候我就能够有得着这样的平安。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平安，教会整体要有这样的平安，每一个个人也要有这样的平安。啊，第二个平安呢，免除凶恶的平安。马太福音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呢？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一个很邪恶的时代，我们要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耶路撒冷啊，愿平安在你的中间。当我们听见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被试探所胜，或者是受到任何的灾难，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他祷告，是不是？我听说最近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这个异端哈，在欧洲非常的盛行。我们上次去的时候跟这一次云牧师他们几个人在那边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教会领袖跟他们讲，东方闪电在欧洲非常非常的盛行，已经有好多的教会的领袖，好多的不同的同工们被掳去了。那我们听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为他们守望，对不对？我们求我们的神能够祝福耶路撒冷里面的城中的平安，能够免除我们遇见凶恶的这样子的平安。然后第三个平安呢，我们是从上面来的平安。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升天之前啊，在那40天之久呢，他多次向门徒显现。他每一次，几乎每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对不对？”呀，这个平安不仅仅是外面的平安，更是里面的平安，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才会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说，神所赐在我们祷告之后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教会最蒙恩典的一个地方之一呢，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有平安，教会就能够往前，就有做工的果效。如果没有平安，什么时候失去了平安，撒旦就立刻工作，然后教会的圣工也受到拦阻，受打击，受挫折。所以诗人在这里渴望神的城中有平安，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也要求主，特别要求主能够保守神的儿女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同工之间呢，我们同心合意的把一切的摩擦、一切的纷争、一切叫我们不平安的这样子的这种光景呢，都能够除去，好叫神所赐的平安，从上头来的平安，成为教会里面最大的蒙福。所以在这里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是一个要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第二个点，我们要为神，爱神的人和神家的领袖来代求。 下一张 slide。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这里的兴旺，有的英文翻译是翻译成 prosper 或是 prosperity， 有的英文翻译呢是 secure 或 security， 它跟成功神学讲的那个兴旺兴盛呢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它还是跟平安类似，是一个在平安稳妥中的一个保障。这个是大卫要我们为耶路撒冷所做的祷告。这个兴旺呢，可以说是蒙恩，也可以说它是兴旺是数目增加。所以呢，我们盼望在各方面耶路撒冷城都能够亨通，门神的恩待，蒙福灵性各方面都能够蒙神的恩待。我们也盼望神呢能够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而且大家都来侍奉神。神的教会兴旺，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祷告，对不对？不只是人数增加，而且粮食丰满，生命丰富。那我们怎么样？这第一个呢，讲到为爱神的人祷告。当我们为神的家呼求的时候呢，自然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为爱神和爱这个家的人祷告。我们为他们求平安，求兴旺，求福，不希望有任何仇敌的攻击临到他们，希望不会有不平的事临到他们，希望他们在平静中能够茁壮，能够成长。仇敌不希望我们爱神，他用各样的方法来诱惑，来威胁，来打击，让我们没办法爱神。我们常常为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在那里爱神真是不容易，但是我们也要说，在那里爱神的人数是最多的，所以感谢神，对不对？所以虽然外面不平安，但是神却保守他们能够在平安中，在神所赐的平安中能够持续的成长，能够茁壮。那我们也看见，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人过去呢曾经爱神，但是因为时间，因为金钱，因为孩子，还有世界上各种的诱惑，有时候也不容易坚持，然后就慢慢的就退去了。这个我们也需要为他们祷告。那怎么样能明白怎么样来表明你是一个爱神的神家的人呢？上一次我也讲过，你要参与在神家的服事，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叫为爱神家的人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也都在其中蒙福，我们也都被祷告。所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服事中来表明我们参与在神的建造的里面。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教会现在大约有大概有70多个，这个因为报名没有完成好，所以我们不能够有确切的统计的数字。我们大概有70多位的小朋友，那我们大概有30多位的青少年。培养下一代的责任呢，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以除了这个家长理当要分担以外，我就发现说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啊。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中英文的单身的弟兄姐妹，还有祖辈的爷爷奶奶辈，他们一同来加入这一代的这个抚养下一代的事工，那就知道这是因为爱神家的缘故，对不对？我们因为爱神，所以爱神的家，所以神的家就是因为有这些爱神的人，所以一代一代的出来，责任才可能有传承。我们要为这些爱神的人、爱神家的人来为他们祷告，祈求神的平安，神的兴旺，神的福分能够领到他们。那第二个，为神的家，神家中的领袖来祷告。因为在这边讲到说，愿你的宫内兴旺。宫内呢，是领袖的住处。宫内兴旺呢，是领袖们蒙恩。如果要教会蒙恩的话，第一步就是要教会的领袖要蒙恩。 如果他们的灵性刚强，整个教会都蒙恩。那什么是领袖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领袖。我听听看，我讲讲看哈，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啊。你要成为领袖呢，你就能够在这个我们这个祷告的福分的里面，你就是被蒙恩、被祷告的那一位。领袖呢是走在前头的人。第一个，他需要看见神的旨意，他才能够走在前头，对不对？第二个，他要遵行神的旨意，他才能够带领别人去遵行，他才知道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有什么意义。第三个呢，他要推动鼓励别人行神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三种人，是不是？我们有很多人，大家有没有很多？别客气啊。那所以呢，宫殿这个领袖蒙恩，宫殿兴旺，全耶路撒冷都蒙恩。领袖蒙恩兴旺的，刚强的，站在推动别人遵行神旨意的这个位置上的教会就蒙恩就兴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在众教会中兴起和他心意的领袖来祷告，为着他们能够刚强认识神而祷告。上一个礼拜，礼拜五的时候哈，我看到我们的送出来的这个尼希米记的预察中间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哈，我就在这边念一下。他说，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查尼希米记第七章，本章似乎来到一个建造的转捩点，从外在的城墙的建造到内在团队生命侍奉的建造。虽然尼希米及领袖们面临不少的挑战，但是他们仍然以身作则为榜样，带领众人继续往前，让耶路撒冷从荒废冷清之处成为敬拜侍奉荣耀的见证。让我们一举一反三，在生活侍奉中也能够效法尼希米及领袖们委身呼召，被神来使用。这段话是不是写得很好啊？你们自己回去查看 email， 然后你就知道谁写的啊。那神家中的领袖呢，承担着无比的责任。风浪，我们驾驶一座船的时候，风浪都是先打在船头的那几块板子上，是不是呀？他们如果承担不住，全船都遭殃。那但是如果他们因为认识神而刚强行事的话，我们大家都因此而蒙福。那我每次呢，出外宣教的时候，遇见事情呢，因为身在外面，好，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觉得很孤单。那如果知道有人为我们祷告的话，心里面就觉得平安，就觉得刚强起来了，哈，就底气就足了。就算自己都在忙碌在服事中，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充裕的时间祷告透，我们知道有人在为我们祷告。那现在我们有三位弟兄在意大利服事，在华氏100度超过100度的那个气温底下，有四个特会，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还有加上他们不同的主日的服事。那我们一定要为他们祷告。那从前呢，我们短宣队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有请弟兄姐妹签名为我们祷告。大家在座的，如果稍微多一点年日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在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短宣队，我们都有请弟兄姐妹签名为我们祷告。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大人要出去的时候，尤其是教会领袖出去，我们不好意思啊，麻烦大家。其实我们是更需要大家的祷告哈。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国度观的教会的话，我们就应该为所有出外服事的领袖们来祷告，我们都要在其中有份，对不对呀？所以宫内兴旺，不仅领袖的灵性身体要蒙神的祝福，而且服事主的人会一代接着一代，永远不会觉得匮乏。第三个，我们讲到因为神和家人的缘故，为神的家来求福。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的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个你都是指的是神的殿。第一个，因为 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大卫在这里的祷告，他不是只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他乃是为着我的同伴，为着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们，他们这些弟兄们，这些同伴们，我要为他们求福求平安。就我刚刚已经不小心露出来了，就谁是我的同伴呢？谁是我的弟兄呢？就是这些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领袖和同伴。为什么呢？在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在那边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大部分来朝圣的人，他们都住在城的外面，散居在各处，对不对？那哪些人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城呢？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抽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耶路撒冷，那个九个人呢就住在别的城邑里面。那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那你这个住在耶路撒冷要干什么呢？住在耶路撒冷呢，要服侍神，要处理神家的事务，要保护神的见证，守护神的见证，需要昼夜辛劳，时刻警醒，对不对？所以才会有流变的两个支派，他们连不要说来耶路撒冷，连进到迦南美地，他们都嫌麻烦了，对不对？住在远远的。所以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的弟兄和同伴非常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大卫在这里，他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过客，他这个 pilgrim 呢，他虽然是从外面来进来这里朝圣的，但是他不是一个过客，他乃是真心的挂念他的弟兄和同伴，他们的平安，他们的兴旺，他们所得着的福分。那我上个礼拜三呢，因为血压急速下降哈，所以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送急诊。那后来有些知道的弟兄姐妹呢，就告诉我说，他们收到的信息，马上就停下手中的事物，为我祷告。啊，那有的人说啊，低血压到了28，那不是快没了吗？啊，真的耶，我觉得现在想想是有点后怕，对不对？血压竟然低到28，是那个 paramedic 在那个救护车上为我量的，不是我们家自己的量不出来了呀。那我到了英文组的时候呢，我上礼拜我没到中文组这边来，我就在英文组那边，英文组的那些弟兄姐妹看到我，嗨 Pastor Nancy， 我们听说差点就见不到你了呀，真的是他们好像讲起来是开我的玩笑哈，但是呢，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是大家的祷告把我从危险中又抢回来了。那我两年前呢，动这个颈动脉的手术，那手术以后呢，失去了我半边的 vocal cord， 所以我现在讲话这个声带我都觉得非常有感觉哈，就是怪怪的，就是觉得很费力。那而且呢，现在又发现说有可能调节血压的这个 sensor 这个感应器呢，也可能也被它弄坏了啊。所以，但是我真的是相信有许多的祷告托住了我，所以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服侍啊！我真的是要感谢弟兄姐妹，好，因为我们要为那些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服侍的同伴和弟兄们，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免于凶恶，让他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平安，让他们灵性能够刚强，让他们能够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好好的为神家来守护这个见证。如果没有这些弟兄，没有同伴，你可能也找不到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走路一同，当然走路的人你可能也找不到路，因为我要跟着群羊的脚中行，对不对？我有时候找不到神的时候，我要跟随群羊的脚中行，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那如果这个城中是一个空城的话呢，我也没有必要去朝圣了，是不是呀？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为这个耶路撒冷城，为着教会来求福。想到这些弟兄们呢，是跟我们一同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一同成为神的后嗣，一同领受神的恩典，一同承受神的应许，这个一同抵挡仇敌的攻击，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一同在这几个点上，我们有没有一同啊？我同喜同悲。所以我们怎么可能不由衷的说，因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愿平安在你中间。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是不是？要为教会祷告，不是只为着我自己得福，我要为着这一班服事的，这一班在神的圣殿中，在神的城中那样子守护着神的见证的这一班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如果都没有了，我们就成为无家可归的人，是不是？第二个点，因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这个求福呢，是 seek the good， 不是一个 pray， 不是一个 request， 不是一个不是那个祷告的那个求，它是一个寻求的求呀。我们我要在这里呢，我要特别为着神的家，要来寻求他的好处。寻求这个家的好处呢，我们是要大家一同来同心合意的为教会来求，让教会能够更蒙恩，能够更得好处，对不对？啊，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为着众教会，为着耶路撒冷城这个神的教会，我们一同来求他的好处。那这个殿呢，这个地方的教会的殿呢，是我们众圣徒一同敬拜的地方。但是呢，它也是可以对周围带来极大的祝福和影响力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为他求福、求兴旺。但是呢，仇敌一定会不甘心。那我再引用一下尼希米记，我们最近常常在读，教会在读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何伦人参巴拉，记不记得这个人呀？他是他和一个做奴隶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他怎么样？就甚恼怒。他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只是为着犹太人，为耶路撒冷城，为着以色列人求好处，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就甚恼怒。我们还不是抢了他的东西，我们也还不是对他有什么要求，他就甚恼怒。但是尼希米呢，却安安静静的查看城墙被毁坏的地方，为着神要做的事情祷告，并且呢，他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开始推动，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在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都看见了，然后你们没感觉吗？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这是一个神家的领袖。然后众百姓听见他的话，被激动，才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是耶路撒冷的福呢？什么才是耶路撒冷真正的好处呢？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不对？那我知耶路撒冷的福都是从上头来的福分，我想这个我们一定都知道。但是我有个提醒，就是这个耶路撒冷的福呢，绝对不是世界上的福。第一个，绝对不是世界上的钱财， 首先呢，我举个例子，2007年10月9号的时候，道琼工业指数呢到达了14000多点啊，当然现在一听14000多点算什么呢？现在已经39000快40000点了，是不是？呀，那但是呢，在这隔了大概3个多月以后呢，因为大家达到了最高点，结果过了3个月以后，因为大家忧虑这个美国的经济会衰退。然后还有次贷的风暴没有办法控制，还有再加上法国一个银行，法国跟我们这么远，一个银行呢，他们有一个违规的巨额交易，结果引发了全球股市金融市场的震荡，所有的股票市场都暴跌。在1月21号那个天叫做黑色的星期一 Black Monday， 然后7月呢就开始了金融风暴危机、次贷危机，然后就有266万套的房子卖不出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造成就半年多的时间，不到1年的时间，造成这么大的金融风暴？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金融体系呢，就是全球他们叫做一个叫什么？全球一体化，就把所有的经济主体呢，通通都连在一起，大家都互相想仿效。可能在一起的时候呢，觉得很强壮，可是呢，一旦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或者一旦有什么事情，哪个链接断掉了以后，那就不得了了，全部会垮掉，一个一个连坐反应，通通都倒下来。当然我真的是很粗浅的，这个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学经济，我其实以前也学经济，但是我现在对那个真的是一窍不通了哈。那最近一周呢，股市波动有没有很大？我这个不买卖股票的人我都知道，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这个最近的股市大幅波动，我想你们在各个公司里面都忐忑不安了。但是呢，一定牵扯很多人的心哈。但是呢，这个只证明了圣经中称呼钱财叫做无定的钱财，无定的钱财。所以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们就不要以为我们的股票多涨了就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哪一天这些财富都存在那个破旧的那个钱囊中，天上的账户也空空的。如果我天上的账户一直有进账，对不对？那我的兴旺就有神的保守了，就不怕他起起伏伏，因为我的兴旺、我的钱财、我的 security 在那个天上的账户。那当然呢，除了钱财以外，地上还有一个常常牵扯我们的心的，就是政治。我们神家的祝福也不在地上的政治，不在政治人物。在杨飞利，有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哈，叫做杨飞利，基督徒的作家，他在一本书叫《恩典现场》这本书里面，他说耶稣既不相信钱财，也不相信政治。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不以为然，好，我们觉得政治可以来改变我们。但是耶稣不相信钱财，也不相信政治，这是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注意到的。那一个城呢，如果不是连接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的时候呢，就像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雨淋、水冲、风吹，房子一定会倒下来。神所经营的这个房子，所建造的城墙，是建立在他稳固的话语上，以他的儿子为房角的根基，房角石的根基上面，是听见他的儿子的话呢，就去行的，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根基上，雨淋、水冲、风吹，在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的建筑物呢，就不会屹立不倒，就一定是会屹立不倒，不会 smash， 不会垮掉。所以所有的建造呢，我们都要指着基督。这是我们最近在讲，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际，不是空话，不是一个属灵的大道理。我们所有的建造都要指着基督，基督是这个神所建造的城，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唯一的材料。 不是基督的建材，主再来的那时候呢，都要被烧掉。可不可怕？所以我们不要为地上迟早会被烧掉的事情来祷告。等一下，好，不要急，我们要为那存到永远的来祷告。地上迟早要被烧掉的人事物，这个时候我们要祷告了哈。如果他不是为着那永远的来效力的话呢，他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今天地上那个短暂的，如果可以为我们来得着那个永恒的产业，我们当然要祷告，是不是？奥运的开幕式对基督徒的刺激现在还在继续燃烧，对不对？我们这是非常的气愤。李天云牧师早上的时候他问我说，我讲一下这个好不好，我说太好。我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深处可以深渊与深渊响应的报道，我有时候在网上里面去找，而不是只是粗浅的抗议。今天基督徒我们只是粗浅的抗议，那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买了一个真正的西瓜，真正的西瓜，什么是真正的西瓜？那种有籽的西瓜。那孩子们呢，孙子们来的时候呢， 我就拿给他们吃，他们一看就说，哎呦，怎么那么多的籽啊。这些人就是没吃过真正西瓜的人，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在世界中久了呢，也是像那个温水中泡着这个的青蛙一样，好，泡着煮的那个青蛙一样，以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好的，是可以一起合作的，是可以让世界明天比今天更好的。这次奥运会开幕式的这一幕，希望打醒沉睡的我们，打碎我们的美梦，要面对现实，这样我们才会真实的为耶路撒冷祷告。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信心成为这样的代祷者吗？有信心吗？即使你不住在耶路撒冷城，你只是每个礼拜来神的教会敬拜过节，但是我有信心要成为这样的代祷者，因为我爱神的缘故，我也爱神的家。代祷使我们连结在一起，因为我们的目标都一致，而且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家兴旺的缘故，我们大家一起为着神的殿，为着神的家来祷告。2005年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的第二年，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考验。好，我相信弟兄姊妹应该慢慢会熟悉了，这我们2005年一连串受到的打击还有各种的考验。那想到我们就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原本以为2004年的时候，我们原本以为，哎呀，我们就按着get a deal, get a money, get a permit, yeah, 我们就按着这个顺序呢，我们就可以很顺理成章的，我们就可以买成这个会所了。但是结果呢，我们2005年神允许我们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试验。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哇，代际大，这个就是事情大了，大条了哈。呀，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想到我们要祷告。可是我们只有100多个人，对不对？100多个人是会众哦。你想能够祷告的人呢，还要再打个折。所以呢，我们就 再把我们就把这个祷告的需要我们就放在网上，我们就开始了24100的第一轮的祷告，为我们守望100天。我们没有想到在几天的时间里面，每个20分钟的空格就被全球各地的圣徒们填满，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平常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人写信来，很少人呀。但是呢，我们就在这2-3天的时间里面，20分钟20分钟，24小时，100天，全部都填满。哎呀，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我们真是被神的爱，被神的那个神要做的事情，我们激动的都掉眼泪。祷告使我们连接在一起，祷告使我们一起向着神的目标而迈步，一起来抵挡仇敌。祷告使我们要像一家人一样融入与共，亲密相交。所以今天西湖基督徒聚会不是只是一个 local church，不是只是一个在矽谷的这个教会，它是属神的教会，是一个神国度的教会。不止我们彼此代祷，成为代祷者，而且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面对世界的邪恶和教会的软弱，我们很难有信心说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真的吗？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超越我们的眼界。亚兰王因为以利沙帮助以色列王，所以他老打不败以色列，就来围困以利沙危机。那他的仆人呢，就非常非常的惊慌。但是以利沙呢，就为这个仆人祷告，他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够看见。”这个少年人就看到满山满野的火车，耶和华的军队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不止唯有圣灵的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成为神家的代祷，也只有圣灵能够知道要怎么样为神的家来祷告。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为神的家来祷告，对不对？但是圣灵能够参透万事，也只有圣灵，只有神的灵才知道神的事情。属血气的人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神的灵可以明白。所以我们除了单独的祷告，我们还要来团体的祷告，我们要跟教会一起来祷告。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有启示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为着一神的事情来祷告，为着神殿的事情来祷告。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常常被圣灵充满，成了一群满有圣灵的人，看见神所要做的事，看见神呼召他的家人为他的家来扬声祷告，并且用圣灵引导我们的祷告，坚固我们的祷告，成全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兴旺，正是神要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结束这诗篇122篇，你是否像那些的朝圣者来到神教会来聚集，跟所有的圣徒一同来敬拜？你是否渴慕神的同在？是否渴慕在这里经历神对这个圣殿的赐福呢？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是否感受到在这个居所里面神所赐的平安是地上其他的地方你所不能够感受到的？我们爱神也要爱神的教会，享受神也要享受他的家，因为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神的城就是我们的城。我们能够成为许多，能够成为属灵的同伴，能够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成全，甚至彼此建立。所以我们互相联络，我们彼此有一个归属感，我们有认同感，彼此委身，然后就好像耶路撒冷被建造整齐，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样子的柔美， 彰显神的见证，彰显神的祝福。也盼望我们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爱，因为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也爱神的家。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每一个人我们也以这个教会与神的教会为荣，我们不会 shy away， 不会不好意思，我们去跟不认识这个家的人，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说，哎，来看啊，来，这里真好，这里是神的家，因为这里有神的见证。最后我用 F.B. Meyer 写的一段话作为一个结束，他说，地上的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有重要的意义，教会、羔羊的心腹，还有天上的耶路撒冷，都指的都是同一件事，对，我们都在其中。对我们信约的圣徒有更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为这个城的平安与兴盛来祷告，看重它胜过一切的利益。我们的脚如果可以都站在这个城门之内，一同经历神的建造，是叫我们多欢喜的一件事。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人若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的心就欢喜。我们大声一点，欢喜。这个城是叫我们的心欢喜的一座城。我们一起预备唱这首诗歌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我们站起来好了，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何等渴望看到教会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华美。我愿爱你的人和爱你教会的人兴旺，各地的教会都得着平安，都得着兴盛，被建立。而且不止我们为教会祷告，我们也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把我们的脚站在神家的门内，贡献我们所有，贡献我们所能，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Thank you.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从第二节唱副歌到副歌。
当你相信